朋友们，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里平安。我们总是要感谢神，因为我们在座，我想绝大部分都是信主蒙恩受洗的基督徒。请问你我知道我们信主耶稣，我们要得什么吗？是能够每天吃饼得饱吗？是生活平安顺利吗？是事业一帆风顺吗？是家庭生活美满吗？子孙功成名就吗？其实你发现这些事情，很多人不认识神，他们不信神，他们都有，比我们好很多。以色列人他们到底要等候神要给他们什么？神从亚伯拉罕应许他要给他后裔，给他土地，结果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讲的那个土地的范围又不太一样。最大一次的应许是说，从埃及到伯拉大河这一块地我都要给你。所以很多人就在研究到底神应许给以色列到底给哪些土地，因为很多说法不同。到现在甚至说这个连耶稣再来都跟这些有关系的。但是或许我换一个角度来问，请问你我知道神要给你给我什么吗？对于所有属神的人，所有信神的人，不论是旧约的百姓或者是新约的门徒，也包括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各位，神要给我们的都是一样的答案，就是神要给我们他自己。神要我们做的也都是一样，就是做他的见证。今天我们来看挪亚如何做主的见证。我们先祷告，求神施恩。慈悲的天父啊，我的心默默无声，我们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能力、智慧、信心都是从你而来的。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求你怜悯，向我们众人心里面说话。我们心中感恩，将颂赞荣耀归给主，将我们的爱献给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谈到挪亚，他的背景我想大家都应该有，但是我很快的讲一下。这是讲到创世纪第六章，洪水灭世，听起来是很可怕的一个时代，对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时代。我们第一个讲到我们这个时代呢，各位，有人说更惨更不好，个人说法不同，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从神的角度来讲，每一个世代都是一样的，神在每个世代给我们所面对的基本上是一样的。一样的原因不是这个世代一样，是因为它是一样的。求神帮助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开始说，那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 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首先我想大家会问，谁是神的儿子们？难道神有儿子吗？神有儿子吗？当然有，神的独生子是耶稣。神的儿子们在解经家里面历代都有很多的说法，有说是天使，因为圣经在别的地方讲神的众子，确实有讲到天使。神的儿子也可以讲是亚当的后代里面，当该隐杀了亚伯以后，神再赐给他们第三个孩子叫做以诺士的，这个时候圣经说，这个时候人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意思就是有一批人开始向神开始祷告了，很可能指的这一批人。那这边讲到说，神的儿子们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好，耶稣在他这个跟撒都盖人讲话的时候，他说这个天上的使者也不娶也不嫁，所以有可能我们照耶稣的话，用很简单的逻辑来讲的话，应该不是天使，那有可能是就是那些神的儿子，就是那一群呼求耶和华、向耶和华祷告的人。那些人怎么样呢？他们看到其他不呼求神的人的女子，哇，好漂亮，他们就随意娶来为妻。所以圣经说，耶和华说，我既人既属乎血气，所以我觉得这个神的儿子还是讲人，意思就是说属神的人，称呼神为主的人，向神祷告的人，还是属乎血气，所以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跟大家的分享。所以神就在那个时候决定要毁灭这个世界，所以他说了，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这个当然不是讲说人只能活到120年，因为后来的人很多都超过120年。亚伯拉罕活到175岁。好，那所以可见，这是讲到耶和华讲这句话的时候，当时的人只有120年可以活了。这一段经文里面还讲到一个我们常常会有问题的，就是神会向人一样后悔吗？后悔吗？我们做了事情，我们会后悔。连这边最后一句也讲，他说我造他们后悔了，好像神说我造了做了这一件事情，我后悔，我不想做了。各位，只看这边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认识圣经或者认识神，圣经读多点就知道，神讲得很清楚，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自说谎，也不自后悔。那耶和华在这边讲了几次，别的地方也讲说神后悔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粉红色的字告诉我们，其实它是表达神心中的忧伤。神造了一批人，或者造了这些人繁衍后代以后，本来人是非常尊贵的，照神的形象所造，他应该活出神的形象，但是这一批人却没有活出神的形象，所以神心中忧伤，这个叫做后悔。这最严重的是说，怎么创世纪才刚刚开始，就来了一个洪水要灭世的事情呢？创世纪有审判吗？我们现在想的就是，哦，审判那一定是将来的事情，对吗？ 末日主耶稣在的时候会有审判，但是我们知道审判是随时都在的，包括创世纪。创世纪有没有审判？有，先有洪水审判，洪水灭世，把所有凡有气息的活物啊，通通都消灭，整个人类来一个大洗牌，重新再开始。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还有他们的妻子重新变成这个开始一个人的这个传言。后面也接着就在创世纪里面哈，后面还有什么？还有索多玛、俄摩拉哈，这四个城本来是五个城的，神因为怜悯听了这个亚伯拉罕的祈求，就索尔这个城就没有灭，因为罗德逃到索尔去了，神没有灭这个索尔。四个城，索多玛被天上降硫磺火屋把这个整个城都消灭掉了。各位，创世纪开始就讲到审判，这些都是我们要放在心里面注意的，神借着这些要告诉我们。然后在这个灭洪水灭世的背景下面，有一个人是叫挪亚。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挪亚，看挪亚全家得救。挪亚的事迹在希伯来书做了一个总论。挪亚事迹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谈到，那在希伯来书就做了一个总论。这边说，我们一同来读好吗？这是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经文，请。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好，这一段就是把挪亚这个一生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我分为四个大纲，就是一，蒙神恩因信称义；第二，敬畏神听从指示，被方舟全家得救，避洪水定罪世代。首先，蒙神恩因信称义，就是这里经文一开始说的挪亚因着信，加上最后说的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而在创世纪里面讲到挪亚的时候，第六章第八节这样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第一个问题，或者第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世上有义人吗？世上有义人吗？在活石小组哈，周五的晚上查经，现在查到约伯记哈。对于约伯如何成为圣经，为什么神看他是义人哈？然后他又为什么受苦？哇，我们讨论的这个如火如荼啊，这个大家这个都很想找到这个很清楚的答案，却发现好像并不那么容易哈。世上有义人吗？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哈，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各位，世上没有义人，没有，很清楚了。接着就要问了，圣经有义人吗？圣经有义人吗？当然除了耶稣以外，耶稣圣经有讲过他是神的义仆啊，是一个义人。其他圣经有讲义人吗？有啊，那明明这个刚刚我们才读过的嘛，对不对？挪亚就是一个义人嘛，而且是神说的。圣经有没有义人？有，很多的。诗篇讲到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要进去。诗篇第一章 第一篇第六节就讲了，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显然有很多义人在那边这个走道路的。有趣的是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七节那里讲到，神呢在这个天火灭所多玛城的时候呢，神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所以罗德是不是义人？是。虽然我们在做知道罗德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对他的言行哈并不苟同，或者说我们并不赞成哈，啊，但是神却称他为义人。这样说来，圣经称挪亚是义人有矛盾吗？圣经称很多人是义人呢。这个施洗约翰也算是义人，他的父母撒加利亚、以利沙伯，圣经说两个都是义人。圣经到底有没有矛盾？一方面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另外一方面说这个是义人，那个是义人，很多义人。各位，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答案了哈。圣经中义人都是因信神而称义的，你要记得这个原则。他任何时候圣经说谁是义人的时候，或者义人怎么样的时候，他只是讲一件事情，他没有讲说这个人的行为多好多好多好，不是，他不是，他重点不在那里，他的重点是说这个人是信神的人，就是好像挪亚一样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并不谈到他内心或者行为能够达到神律法的标准。所以按照神律法的标准，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按照承受从信而来的义，各位，有义人。最后一个小问题，你是义人吗？是吗？是吗？你是义人吗？我看到有人点头啊。我们小组活时查经就有这个好处。最后有一个人，我们谈了半天哈，这个义人的题目绕了绕了绕，最后有一个人就说了：“我是义人。”你要有把握，他说从我信主受洗那一天我就是义人。感谢主。各位，我们常常犯罪跌倒，常常偏行己路，常常轻看神，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义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义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信神的人。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不好，我不好，我们在否认神称我们为义，看到吗？以至于我们就很喜欢照自己的意思行。我们轻看神，我们轻看神给我们那个极高的恩典，极大的位分。所以感谢神，挪亚蒙神恩，他怎么会被称义的？对，你怎么会被称义的？他为什么称义？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那个时候人已经很多了，对不对？挪亚为什么会被神称为是个义人？各位，你不要忘记，在第九节的前面一节，这是关键，就是一开始我们最上面说的，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各位，你是义人对吗？你为什么是义人？你做好了吗？没有啦。你对人好吗？也不够好啦。你孝顺父母吗？比很多人差很多啦。那为什么你是义人？因为你我是蒙恩，所有人信主得救成为义人，是因为蒙了神的拣选，蒙了神的恩典，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救赎之道，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中，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信主？ 他蒙恩。你说不啦，是我带他来教会的啦，是我请他来的啦，都对，那就叫做蒙恩。各位，那就叫做蒙恩。你我去请人来，那叫做蒙恩，不但是他蒙恩，我也蒙恩，对吗？所以神的恩典，我们要学习能够看到神的恩典。所以我说我们祷告求神啊，求你让我看见你的作为和恩典，我们就会有力量。感谢神，挪亚不但是蒙神恩因信称义，他还是敬畏神听从指示。希伯来书讲到说，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这在创世纪接着就说了，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所以挪亚听到神的指示，动了敬畏的心。为什么？神讲说他用洪水毁灭世界，当时的人已经有人死掉了，所以人已经知道死亡的可怕，他把所有的活人都要消灭的时候，哇，挪亚动了敬畏的心。就算是他动了敬畏，也是出于圣灵的带领和感动，所以他呢就听从神的指示，造了一只方舟，预备了一只方舟。意思就是说，我们说我们信神，既然知道他这么伟大，我们就要敬畏他。我们真的敬畏他，他说的话我们就要听从。神指示挪亚造方舟，请问神有指示你我基督徒什么吗？神有指示什么吗？那下面我再问，就神有指示你我做了吗？有听从吗？挪亚是听从了神的指示。你说我是要遵循神的旨意啊，只是有时候搞不太清楚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各位，那些要做什么工作啊，要这个买哪里的房屋啊，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神的旨意，各位，我告诉你很简单，在圣经里面最清楚的就是律法，换一句话你也可以说就是十诫，除我以外你不可有神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要守安息日，这个守为圣日啊，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心，这是他的指示啊，对吗？我们做了吗？那你说哎呀，哦对哦，这就是他的指示，他最清楚的指示就是这些。这就是耶稣曾经说过的，那些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什么？他们芹菜啊，这个那些祭祀啊，他们就献祭，可是那更重要的这个仁义、公义、圣洁，他们却轻看。这就是他们被迷惑了，看不到什么重要的。我们也知道圣经说诫命最大的是什么？爱神爱人，对吗？一样，这也是神的旨意啊，你不能说不清楚啊，对吗？但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听从。挪亚不但敬畏神听从指示，他是有行动的，他被放舟全家得救，他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这是希伯来讲的，在彼得前书那里就稍微解释了一下哈， 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啊，不论是希伯来书或者是彼得前书都讲到进入方舟就叫做得救，全家得救。这是神叫这个挪亚做的，挪亚做了他就全家得救。当时神用洪水灭世，在彼得哈，我觉得彼得很特别哈，我引用的今天这一段都是引用到彼得前后书。彼得他是一个讲到这个末世讲的很多，他特别就讲到这个洪水的事情哈。然后他怎么说呢？他在彼得后书三章三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各位，其实他也讲，就是我们可以推想，就是挪亚当他们在建造方舟的时候，其他人是在讥诮的，对吗？各位，你我基督徒在世上，你担心别人讥诮你吗？我们要看重神，我们要看重神，不要担心别人的讥诮。当然，如果我们犯罪作恶，人家指出我们犯罪作恶，我们要悔改哈。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七节，接着就讲到，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由用火焚烧。第十节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好，所以创世纪神灭世用洪水，是不是神第二次要用烈火呢？彼得讲的还算很清楚，对吗？其实耶稣讲过的很多的这个谈论啊，或者是讲到比喻里面，也都讲到这个事情哈。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财主跟拉撒路，或许是真实的事，或者是比喻。但是耶稣讲什么？就是财主在火中极其痛苦。耶稣在橄榄山讲论最后分别绵羊和山羊的时候，他也这样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同时说，对于信主的义人，要进入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天国，就是永生。将来是不是用烈火来消灭这个世界？我不觉得确定，但是我确定一件事情，就是将来审判的时候，不信主的人极其痛苦。这个倒是圣经都从旧约讲到新约，极其痛苦。好，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哈。至于是不是烈火，是不是永火，重要的是疼痛更重要嘛，对吗？基督徒既然预先知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如何预备见主呢？挪亚怎么预备见主？他预备方舟。各位，他一生就在预备方舟啊！自从他得了神的启示指示之后，他就在造方舟，造了大概100年。圣经说，他从500岁的时候到600岁，洪水降世的时候，整整600岁。我们要如何预备见主？彼得，使徒彼得也在他的后书，接着就是整个这个经文的后面， 他也告诉我们了，消极的不要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很多人都会讲主在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圣经的根据你都不要听，没有圣经的清楚的描述你也不要相信，不要被世界的荣华迷惑。这是彼得给我们的答案，当然也就是神给我们的答案。你要怎么预备主的再来？消极的不要被那些奇奇怪怪的这个谈论或者是讲说哈，就紧张啊迷惑了，也不要被这世界上的荣华迷惑。耶稣讲过思虑或者是钱财的迷惑哈，这些积极的呢，各位，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彼得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各位，你我若不长进，中文说不进则退哈，对于神的认识你一定要长进，我也继续要长进，认识神没有到头的一天，在将来的永恒里面我们还是在认识神，他就是这样的奇妙，他就是这样的这个伟大深奥，我们可以一辈子来认识他，越认识越喜乐。我在思想挪亚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就是哇，全家得救，这四个字很吸引我，所以我就来看一下圣经中全家得救的这个一些的举例哈。那当然这个全家得救只是当时的全家哈，接着的后代就没有提了，我们不知道。第一个就是挪亚，挪亚创世纪说我耶和华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各位，进入方舟这个叫做全家得救，请问有没有得永生啊？我想我们慢慢都会发现，我们看重的是那个永生啊，对吗？他全家有没有得永生，各位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说。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含的后代受到咒诅，凡是神蒙神恩被拣选得永生的人，神没有咒诅过。 OK， 没有咒诅过，神咒诅那些是犯罪的人。好，我们不知道，我也不能，我圣经没有讲，我们不算清楚。好，我们再看，我们谈过拉合，约书亚记说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希伯来书做了一个结论，11章，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请问拉合全家有没有得永生？拉合全家因为和平接待探子被接纳进入以色列的会众，以色列承认他们是一家人了。 OK， 有没有得永生？不知道，不知道。全家得救不一定得永生，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但是拉合本身，希伯来书却给他背书，或者说确定他是得救的，他是信主蒙恩得救的。好，这是旧约。新约我们看看，耶稣在医治一个大臣哈的时候，他这个大臣的儿子生病快要死了，大臣来求耶稣，耶稣就说你们不见神迹总是不信，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然后呢，这个大臣就回去了，然后碰到家人回来说报好消息，儿子好了。他就问什么时候好的，他发现他这个圣经就记载说，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请问他全家有没有得永生？有，从经文来讲，因为什么？他说就都信了，对吗？永生不是做工作做什么得来的，永生是信。但是后来如何不知道，因为这个认识这个信非常的薄弱，非常的薄弱。各位你要知道，你我的信都是非常的薄弱的，若不是圣灵随时在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光照启示我们，我们转头就会不信，就不认识神。这个认识非常的薄弱 shaky， 我们说 shaky 哈。好，我们再看一个哥尼流，这是罗马百夫长哥尼流。彼得被感动到他家去传道，后来事情完了以后，彼得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里面做见证，说神怎么带领他。他说这个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同样的问题，他全家得救是得永生了吗？有啊，为什么？这边讲了，圣灵便降在他的身上，对吗？这些都是永生，永生是圣灵重生人、感动人哈。但是这人就很强了，就是圣灵在动工了啊。但是将来结局怎么样还不知道。就像我常常问一个问题，这个浪子离开了父亲，在外面流浪，后来懊悔了，回来了，见了父亲，做了一个乖乖牌，在家里做了一个好学生、好儿子。我就问一个，问各位啊，会不会过了两个月，他屁股又痒了，然后呢，又要往外面跑了，会不会？没讲啊，这都是你我去决定的哦，对不对？他必须真的悔改，对吗？如果他悔改以后回来以后，哎，看看家里还父亲还是这个老古板，这个生活还是这么单调，外面这个有这个有各样的好玩的事情，他说不定心又动了，对吗？我们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求神恩待哈。纵然圣灵曾经感动过你，感动过我，我们要保守，保守这个信仰。最后讲到禁足，禁足就是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那边传道的时候呢，后来被人家攻击以后，被关在打了以后关在监牢里面。但是上帝做工，地大震动以后，监牢的门全开了啊！这个禁足一看到跑出来，一看吓死了，以为犯人都跑掉了，他要自杀哈。然后呢，保罗说：“千万不要，我们都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走，你没事。”OK。这个禁足就来问保罗：“先生，我当怎样可以得救？”《使徒行传》这里说，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后面接着就说到，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同样的问题，他们全家有没有得永生？有，因为信嘛，信了。后来如何还是不知，但是他们有一点很强的一点，哦，就是他们把那个基督徒的喜乐表达出来了，因为信神就非常的喜乐，这个很难啊，各位，你喜乐吗？啊，这就是这基督徒的一个很清楚的标志，就是常常喜乐，常常的喜乐。为什么喜乐？很简单，因为知道神恩待我嘛，神在各样的事情都恩待我嘛，我当然要喜乐，对不对？但是将来如何还是不知。各位，我要提的也是这一点，全家得救。我当初信主就希望全家得救，弄了半天把我爸妈都搞毛了不懂，不懂哈。但是确实圣经告诉我们， 一个人蒙恩，全家会蒙福。亚伯拉罕的儿长子以实玛利是他的后代，照样蒙福的，虽然没有得到救恩，或者说没有在神的这个应许里面，还是蒙福。你回头看所有圣经里面，凡是蒙恩的人，他的家庭都是蒙福。但是蒙福并不表示得救，我要跟大家提的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全家信主哈，我们真的求神恩待，多祷告。那最后还会再提一点哈，挪亚第四个就是他躲避洪水定罪这个世代。希伯来书说，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彼得后书第二章再次讲到说，是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从创世一开始到第六章，神就没有宽容了，洪水就来到了。谈到挪亚，还有一个一定要谈的，就是耶稣也以挪亚来教训人。耶稣在马太24章，他橄榄山的这个讲论，就是讲到末世论的时候，小启示录的时候，他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后面又接着说，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是人，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挪亚成为一个见证，这就像耶稣说的，马太福音12章讲到，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为什么？因为他们听到悔改。当然，你如果读历史，你也知道，他们悔改没有多久，故态重犯，仍然犯罪作恶，所以尼尼微后来还是灭亡。这也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就是你我的悔改要持久的，持久的。好，还有什么？就是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这都耶稣讲的话，他讲的话不会错的，是我们去明白了解，不是尼尼微人要定这个世代的罪，也不是南方女王要定这个世代的罪，是他们见证这个世代是邪恶的，该受审判的。南方女王她来寻求所罗门的智慧，就是神的智慧，他后来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他这个举动，耶稣把他讲出来了。当世人都不寻求神的时候，有一个南方的女王，从多远来我也不知道啊，不是很清楚，就来找所罗门，要听他的智慧话。这就是挪亚逃避洪水而定罪这个时代。我们不是要定罪世人，各位，我们不是定罪世人，我们不是说啊，这世人都该死，因为我们其实也是该死。我们只是说，当我们信靠的时候，会成为神的见证。最后做个结论。哦，这个还有一个问题：你我是神审判时的见证人，还是受害人？你我自己决定。哈，简单的结论。哈，我后来又想到，其实更好的题目应该是看挪亚，看挪亚，看挪亚预备方舟，看挪亚预备方舟。挪亚有些特点，第一个，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叫做信心的行为，这成为时代的见证。各位，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挪亚500岁的时候生了闪、含、雅弗， 这是第五章最后面讲，第六章开始神就指示他世人的罪恶，神要兴起洪水灭世。接着挪亚就建造方舟，照着神的指示建造方舟，应该是建100年，说长是很长，真的说起来也不是很长，因为那时候时代不像我们现在，对吗？我们有造船厂，我们有各样的这个科技，当时造一艘这么大的方舟，100年没有问题，就是说时间上来没有什么特别。圣经记载，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造了100年，500岁接到指示，听从命令，造方舟以后，过了100年，600岁的时候，洪水来了。从当年的2月17到隔年的2月27，洪水在地上1年零10天，把所有凡有气息的活物通通灭掉，只有方舟里的人存活。我在想的时候，我们查的时候要多小多明白一些的话，我看到圣经就记载了，第11章记载，洪水以后2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这什么意思？洪水完了以后，过了2年，闪他的长子才100岁。回头你算一下，当挪亚500岁的时候，闪还没生。那你说圣经不是讲说挪亚500岁生的闪、含、雅弗吗？我想那个叫做大略的说法。那他500岁生的这些，其实照圣经仔细的讲，应该是他500岁以后才生的。我就很稀奇了，各位，你有没有看出来里面的蹊跷？挪亚是一边生儿养女，一边建造方舟的，对吗？生三个儿子，调皮捣蛋，这个可以想象，对不对？他一面生儿养女，一面听从神的指示，建造方舟，预备方舟。啊，我就在想，我们现在人到底把什么看重？我们把生儿养女看重过于遵从神的话吗？可能我们大家都是觉得说，生儿养女当然重要啊，会吗？圣经倒不给我们这种的，都没有给我们这种例子，这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结论：全家得救，蒙福，不如忠心。各位，我的领受就是不如忠心做主的见证，恳求神全家，让我们全家能够得救信主。中国有一个，在这个晚清的时候，有一个蔡淑娟姐妹，很多人可能知道，暗示之后哈，她信主又非常热心，她带领她全家家人，还有她家的，当时有很多仆婢啊，他全家55个人信，带领55个人信，好不好？很好，感谢主。我们要求的是真正的信主，而且要不断的认识主，继续的相信。这是讲到个人，我觉得最后的最重要的，就跟各位讲，我们现在建造教会，就好像挪亚建造方舟。我们建造教会，一方面是我们可以听从主的话，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能够把神的这个福音工作做好，能够带领人，一方面就是带领人归主，叫我们全家能够得救。这个世界会怎么看你我？当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教会在世人的眼中越来越被边缘化，越来越轻看，因为他们看不见主，所以人不要信。但是你我要有这个看见，教会最重要的是主在这里。当你我有主的话，主就与我们同在；当你我有我们遵行主的话，主就与我们同行。你说很难吗？各位，我跟你讲，最后安慰一下，安慰我自己，我觉得很重要。各位，我们建立教会是谁在建立教会？你马上就知道了。我们没有办法建立教会。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是主耶稣在建立的，他借着你，借着我，在建立这个教会。主要教会有多少人就多少人。挪亚建方舟，这么多人，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多少人进教会？主的事情，你我只要学习忠心。教会千万不能世俗化，因为主来的时候会分辨，我们看不出来。主也叫我们不要分辨，不要分别稗子和麦子，因为我们会分别错误，分辨错误的时候就会把人绊倒。但是主会分辨，他是火眼金睛，他再来的时候他会分辨。但是各位，你我自己要很清楚，你我是义人吗？你我是属神的人吗？你我是一生坚定信靠他的吗？你我是愿意忠心听从他、遵行他话的人了吗？主来分辨，我们也求神恩待，因为主说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啊，我们向你俯伏敬拜，你拯救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赐给我们这样恩典，不是要我们为自己的舒适想的，乃是要成就你的旨意，要见证你奇妙的恩典，要把荣耀归给主。你施恩看顾，佳音是你所设立的，愿佳音在你手中蒙恩，好像那个宝器被主包裹看顾，让我们在佳音的众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要讨主你的喜悦。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